欢迎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大涨了157点，收盘指数12908点，涨幅 1.24%， 成交金额1641亿元。而 OTC 市场也上涨了 0.48 点，收盘指数是 165.23 点，涨幅 0.29%， 成交金额是 384.55 亿元。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丰彦财经执行长谢陈彦。好，陈彦呢，在谈陆股之前呢，还是要一分钟看台股，因为昨天的大涨啊，其实跟苹果的 iPhone 16现在预购呢，全球非常的狂热，销的非常的好有关系，所以瓶盖的三王哈、啊，包括了全王的这个台积电，然后股王的大力光，然后还有人气王的鸿海，通通都是大涨的，所以带动了台北股市开高走高。不过今天凌晨呢，这个美国的这个纾困案现在看起来选前再一次的落空了，所以美股是开高走低。如何的来看台北股市？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就是说，喜的是本来台积电唱独角戏的这件事情开始有伴陪他，他不会那么孤单寂寞。
大力光吗？
至少鸿海、鸿家军开始上来了嘛。了这个我觉得就盘面上来讲是好事啦，不然说真的要靠台积电独撑大局，我反而担心这条路走我们没办法持续走那么远、但当然这个背后我觉得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我们的出口其实是这几个月持续 正成长、那未来我预期这个成长的状态应该还是会 维持，最主要就是因为台积电的资本支出今年是160到170，明年会再调高180到190、呼应这个出口会持续成长的一个事实。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鸿家军的上来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它股价很久没有动了，而是因为苹果的销售真的超乎预期，没有想象竟然抢购成这样子。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上去抢，我说你又不是 iPhone 迷，他说不，就总觉得应该要来买一支看看嘛，对不对？
真的吗？
那根据 IDC 的研究报告，就是说、iPhone 这一次可能真的能够带来换机潮，
对，
有
我也觉得
会很像16，就是 iPhone。那个叫什么6跟 6S 的当时的一个换机潮，因为7、8、9、10还有11其实都没有带来真正的换
10
哦，没有九哈，对不起，我不是果粉，7、8跟 10还有11啊，
对，
没有九哈，没有九，它没有真正带来这个换机潮，所以这一次预计可以有，甚至现在已经预估到。就明年还有一个13的这个销售的一个成长、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其实我刚才认真也很认真在听凤馨姐前面新闻的资料、就包括美国其实还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在，尤其是现在股市大涨过后，那这个忧当然还是在11月3号的、美国总统大选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拜登大幅领先以后，我们反而担心川普在整个13号选举出来公布结果以后的不稳定，所以现在连这个信评机构都也发出这样的警告，担心说这样的一个状态不稳定情况下可能会调降美国债券的一个平等，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会给台股11月带来的一个隐忧啦，就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所以我觉得在操作上我的心态是偏多操作啦，但是部位上我不会压太大，那我会做一点点跟美股震荡相关的避险。
好，这个刚刚已经几句话就把它点的那个操作策略点的非常的清楚了。台股会不会继续的上演一颗苹果撑台股，这就是要由这个未来的表现来看待了。好，不过每个礼拜二陆股解析啊，在这个陈彦怎么样来看这个陆股昨天他们公布了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啊，结果不如预期，原本预期是 5.5%， 只有 4.9%， 成绩单不够漂亮，立刻开高走低，所以显现的是市场觉得说好像复苏的力道不如预期，那怎么看待？
还好上个礼拜我们先来打了预防针，上个礼拜我们先跟大家说，这个牛看起来不像牛，其实还是牛，只是结构不一样，然后
有快牛跟不动的牛，
对，那它刚好我们不
就平均下来就太慢了，
就是虽然是一家人，可是长相已经慢慢的有一些分歧、基本上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说目前全球的投资经理人 基本上他们在看接下来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普遍有一个声音呐、啊，就是说大家想要去对冲他们的资金风险的时候，想到的是大陆的一个股市，哦，就是说
就万一美股波动的话，
对，当然第一个。对冲有两种，我直接用空头部位去直接去锁住我可能下跌的风险，这是一种最直接的一个操作方式。但是对于所谓的资产配置的角度而言，一般来说是比较不倾向于去用空头部位来对锁。为什么？因为万一没有跌呢？万一没有锁好呢？反而徒增这个操作的一个成本，这个是，所以对于以资产为主的这种配置的操作来讲，它反而直接去选择不同的股市来做配置。那目前普遍的声音是认为说，大陆的股市第一个这个基期相对是比较低的，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它经济的成长的状态，大家觉得是可以预期的。虽然说这一次的数字普遍不太理想，但是我基本上不会很在意，就是说这一次大家预期跟实际的一个状态。以目前来看，比如说像这个IMF 他做了一个预估，就是说今年跟明年经济成长率的一个这个比较，明年今年整体来看，整体的经济成长率应该就是稍微衰退，这
全世界都衰退，
对，
负的4.1%，
对，但是明年它会出现一个正的3.1%的成长、那最主要的贡献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它大概占了26.8%，因为它去计算的是前这个15大经济体、那其他14大加起来就既然占25.6%，所以可见明年整个经济复苏会蛮仰赖这个中国大陆的、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字，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现阶段来讲，如果我们要看到整个经济上来，当然你消费整个要跟着上来。
因为你现在看到大陆的前三季之所以虽然转正，只有成长0.7%。这里面其实投资是比较主要的贡献来源，
对，
然后消费是第二大，但是呢比例就远远不如投资，
对，
所以可见的消费的力道复苏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对，那当然消费是在 GDP 公式里面它是占比最重的、就是在经济成长的占比里面它是最高的，所以它必须要整个被拉起来、那目前看起来其实消费两个主轴嘛，一个就是日常的餐饮的消费，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主要比如说在奢侈品或是住房或比如说汽车这一类的消费、其实这些数字都开始有回温了、但是还没有到说成长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是这一次经济成长公布下来，它的数字没有如大家预期理想，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的这个报复性消费啊什么什么，可是实际上我们当然还是要以整体的来看，但是这个数字其实是有明显改善，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就是那我要促进消费，我必须要有足够的这个可支配所得的来源。那以目前来看，从失业率跟可支配收入这个部分来看，也确实是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失业率已经大幅下降了、那可支配所得也由负转正了，就是
这些都有利于消费
成长，这个其实这些数字是有改善的。但我们当然要知道说这些数字改善，我也不可能马上就大张旗鼓的去享受人生啊，这中间当然会有一些time lag 的部分，就是时间差的部分会出现、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除了这个部分以外，我们当然讲到就是出口的部分、那虽然说现在大陆要启动这个内部循环，但实际上他们喊的口号是双循环、
对，内外循环
其实并不是只单纯说把门都关起来然后自己开冷气在里面然后空气不流通，也没有，它就是内外都要一起。那目前来看出口的数字其实是有增温的、
它九月份的出口进出口的数字都很惊人的亮眼，
对，其实也不可能说我们去想，也不可能说台湾的出口一直在成长然后反而大陆的出口在衰退、说实在也没道理，因为其实就两者，我们跟大陆之间两者的这个出口来讲还是有很高程度的正相关、那这个部分也有在成长，所以这样总结来看，我觉得就是说 IMF 所预估的这个经济成长的数字是 当然一定是值得信赖，我就是说背后有它的道理在、
嗯、
那既然有它的道理在，我当然不是用过去的数字来去看为什么现在股市不涨嘛、
嗯、
而是我得思考的是，那如果未来是这样，那股市还没反应到底反应了没有、
哦、
那如果看起来没反应，可实际上我跟大家讲，上次我们也跟念了很多股票，升一百的股票今年为止已经涨了一倍的，
对，
涨了
两倍三倍的都有，
对，所以其实不是没有反应、嗯、而是说是这个指数结构的问题啦、
嗯、
对，就是我们太偏重在上证五十啊，这个上证指数，我们上次有解释过。那因为它的这些股票，它要推，那推的是什么？你要用基础建设去推。
就简单来讲，这一些呢都是旧经济，可是现在在、在陆股当中涨的是新经济。
新经济，对、哦、对对，风险一语道破、
嗯。
那所以如果照这样来看，我们的操作应该要往新经济的方向走了、哦、那我们前面几集其实也有稍微带出方向。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开始先去谈一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早点谈，因为未来很多人会谈。那我喜欢在别人面前先讲，这样呵呵，就是双十一这件事情。其实慢慢的，我们发现双十一的就是说台面下的动作已经开始了，卡位已经开始了。
我有朋友在大陆，他其实负责的是零售销售的部门，然后之前都说非常冷清，但最近呢其实都没有办法跟我聊天，因为他说他已经忙昏了，都在忙11/11的档期，因为11长假其实他们突然发现说消费力道回来了之后，那个111的档期现在就是如火如荼了。
对，因为之前可能疫情的关系，大家说真的也没有想那么多、
嗯、
但是每年其实疫情到目前为止，我们当然不能说完全消失，但是大家还开始会去期待、
嗯
哦、那当然就是整个布局。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电商，当然电商的这个销售额我们还看不到，也确实还看不出来。但我们从两个地方去看这个就是有没有开始在动作。第一个当然是股价、哦嗯、就是最近包括阿里巴巴、京东还有拼多多、
嗯、
股价已经开始在动。
所以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所以你要提前跟大家谈双十一行情。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丰业财经执行长谢陈彦，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陈彦，1111，你觉得行情已经在悄悄的启动了？
对，因为双十一的主要这个主战场大概几家在拼斗啦，就是这个淘宝嘛、天猫嘛，那时候都属于阿里巴巴的系统嘛，然后再来就是京东嘛，然后苏宁易购跟拼多多、
嗯、
那目前我们看到其实这几个股价在就这一周，应该是算上一周啦、
嗯、
上一周已经开始动了、哦、已经开始动了、嗯，那这是第一个，可是他们业绩还没有啊，都还没有开始啊，所以表示已经开，大家也开始逢低在布局这些股票，因为真的等他双十一业绩公布，然后他还会通常会再延续到双十二，因为现在还有后来又弄了一个双十二，真的食髓知味，所以再弄了一个双十二。那很多人问我会不会有双十三，我说不可能嘛，怎么没有十三？那这他这样一直延续，然后后面又有圣诞节的假期的话，实际上股价的延续力道再延续到明年所谓的这个农历春节的一个购买潮，对这些电商来讲，从双十一开始启动以后，业绩大概是做不完。当然最高点我觉得会是在双十一，可是对他的股价来讲，它的业绩会持续的反映出，业绩会持续的反映出来，所以
过去的经验，这一些电商的零售销售，它的旺季，就是说它的股价的旺季会旺到农历春节吗？
应该是说，它的业绩最好在双十一那时候，然后接着就大概稍微掉，但是就是持平。那所以股价会提早反应，但是因为后面的报告出来以后会还不错、
嗯、
所以会维持在高档做一个震荡、
嗯
哦、按照过去的这个往例、哦、那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现阶段来布局，而且我们看最近股价因为整理了一段时间、哦、那另外一个观察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因为你双十一要卖的东西，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在铺货了，
对，
甚至已经开始往仓库去运送了、嗯、所以最近很明显，非常明显，两种股票在涨，第一个仓储， 啊，然后第二个物流、
哎、
对，这两个股票上个礼拜其实已经开始在动了。
其实你不要讲说大陆的物流了，其实美国的物流都已经订满了啊。
对，那所以在因为现在双十一已经不是变成大陆单单大陆的电商在玩的，包括其实几乎全球的电商他都会利用这个机会去做双十一的促销，因为现在大家也发现说，哎，他当这个双十一起来的时候，他们也不见得只在这个大陆自己的电商上面采购啊，他可能也到这个海外的国际的这个平台去做销售，包括比如说海外华人也会参与这些。所以我说从两个角度看嘛，第一个就是说，电商的股价已经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这个相关的股票已经开始动了，包括这个仓储的部分跟物流的部分，而且我觉得这个部分还蛮明显的，还蛮明显，尤其是在最近一周的股价表现上，几乎整个都动起来。那差不多都在大概在一成左右，主要基本上只要是跟物流啦、零售啦，或者是甚至还有这种所谓的这个直播带货平台，其实之前我们有谈过，就是像这个芒果超媒，因为现在双十一又加了一个新的元素进来，叫直播带货。哦，过去可能是很单纯的，直接就是说，哦，我双十一我打一个折扣吸引你进来。那但是当然这样的一个力道慢慢一定会比较弱，没有那么吸引人。那直播流行以后，开始有人去利用直播带货的概念，把它放到双十一这个元素里面来。那这个部分确实也冲出非常惊人的这个销量。
有一个卖口红卖到几上亿支，
对，那我就想说未来直播卖眼妆好了，就当然没人看，我就奇怪那个。
不要讲冷笑话，继续。
对对对，好，时间重要。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然我们的一个操作方向就。第一个来讲，我觉得还是 ETF 啊，因为个股的部分我觉得有点难，而且它可能我觉得会有轮动的问题。比如说，
这样也能找到 ETF 哦？
没有 ETF，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啊，就是那个 MSCI Free China 50那个，那因为就说我觉得它的类股可能会有轮动的问题，就我们自己要操作来讲，要去跟，我觉得也不见得是这么容易，因为比如说要从仓储物流接着到电商，但是至少这些都还有机会一路的一个 成长、啊哦、那另外一个就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最近我们在看这个，因为上次也跟大家聊过基金，所以最近我们也在把这些基金的一个状态啊看了一下以后，顺便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最近几个基金比较强势的大概落在哪个族群哦。基本上如果我们分，我用两个去 survey 啊，一个是所谓的大中华。那大中华它当然偏重在就是亚洲区块，但是实际上大部分都还是中国为主。那另外一个就直接叫中国 A 股基金哦。那现阶段来讲表现比较好的，如果以大中华来讲哦，表现比较好的其实都是落在比如说策略型的，比如说它名字叫，比如说像安联中国策略，或者是像大中华中小策略，精选中小新思路，这个思不是过去那个一带一路那个思路，它是思考的思，对，思考的思、那这些其实虽然看名字就知道它其实它的方向都是在新经济，就肯定是
策略型
的、那像A 股基金的部分最近表现比较好，像中国内需，它的名字就是以内需为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新经济，它就叫直接告诉你我就是走新经济、那这一类的基金的表现，我们刚才讲的这所念到的这几个类别的基金哦，今年近半年呢、我们讲近半年的，现在是十月减六四月开始来算，我觉得是蛮合理的。它的如果我们真的去看这个上证指数的话，其实就只有七月那一波上来大概没什么动，但是这些基金的报酬率大概都有在35%到40%左右。
哦，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你看快牛跟不动的牛差多少？
差很多，嗯、就是以上证指数来讲，大概就15%吧，嗯，对不对？但是它是30%到45%。
不会买基金，你很难短线操作。
对，
那你这一些不管是从策略，或者是他用什么思路哈，
对
这种方式去包装所谓的新经济，然后另外一块其实就是内需消费，这两块今年表现很好，你觉得可以持续投资吗？
基本上我觉得延续到明年第一季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延续到明年第一季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毕竟现在的政策的主轴就是在这个方向，它的政策主轴就在这个方向。那如果政策主轴在这个方向，加上后面的真的，因为现在真正的消费力道还没有上来，所以后面当然我没有办法期待说下半年。就是未来半年是不是能够像前一个半年一样有40%的报酬率？
嗯，
但是我觉得正报酬绝对是可以期待的，因为毕竟接下来真正消费的力道跟数字出来的时候，可以从正的基本面，而不是说由负翻正的思维，然后就从正的基本面去推动这个股价的上涨，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下半年还是看得到的。而且如果说全球的资金开始也做一些挪移，因为预计今年下半年要进到 A 股市场，至少人民币就从外面流进来至少3000亿人民币来看的话，那大家的思路啊，就是思考的思应基本上会一样啊，就是说大家也没有人会太去管那个基础建设，反正就全度把那个内循环新经济的部分把股价给它炒上去。
其实从第三季的数字里头，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虽然说他们为了刺激经济其实一直要求说各地方政府增加基础建设，但是基础建设的成长率不如预期。
对，
那有一种判断但是说，因为其实他们大概可投资的基础建设都已经建设的差不多了，现在地方政府要找到很适合投资的基础建设，其实困难度也非常的高。可是我一定还要再问你一个事情，就是蚂蚁集团，蚂蚁集团现在已经取得了这个在香港的 IPO， 因为之前不是讲说会延迟嘛，那现在香港上市这件事情 IPO 已经是没有问题了。
对，
那请问一下，这个对于香港股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你看，像昨天A 股的上证跟深圳的股市相对比较弱，那昨天港股就是很强。
对啊，港股还是很强。
对，所以这个部分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们觉得未来有更强大的一个表征，就是说会让更多的这个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再转回到香港去挂牌。这一个是我觉得蚂蚁顺利 IPO 上来以后，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个震撼的一个效果。而且恒生我觉得不排除很快的这个蚂蚁就会被纳入恒生了。
嗯，
所以包括恒生科技跟恒生指数。
嗯，
那如果被纳进来的话，这两个指数的地位就更稳固了。
所以这个就延续你之前曾经提醒的，就香港恒生指数会质变，而质变之后其实更值得期待，对不对？非常谢谢陈晏。